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诗篇25篇14节，诗人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出埃及记33章11节记载，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愿我每天与神同行，事主更多，爱主更深。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叩敌石。我们思想叩敌石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章1到10节。新约彼得前书2章1到10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的心哪。
2章1到10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四节，彼得前书二章四节。经文说道，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彼得前书二章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彼得前书二章四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彼得前书二章四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叩敌石。在伦敦的很多地方有许多雕像、建筑或花园装饰，都是由一种叫叩敌石的特殊建筑材料制作而成的。叩敌石是在17世纪末由艾莉诺·寇迪为他的家族企业研发的。这种人造石材坚不可摧，且经得起时间、气候和各种人为污染的考验。虽然叩敌石是工业革命的一大成就，但在艾莉诺逝世之后，这种建材也在1840年代逐步的被细酸盐水泥取代。但尽管如此，这种坚固又带着陶土质感的建材成功的抵御了伦敦严酷的环境超过150年之久。所以今日伦敦仍存留着许多叩敌石的塑像和建筑装饰。使徒彼得将耶稣形容成活石，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救赎磐石的牺牲是天父眼中的珍宝，基督就是那永久的磐石，而天父将我们的救恩建立在这唯一根基上，让我们借此得着新生命。唯有将生命建立在他的大能之上，我们才能在这堕落的世界中熬过生命中严苛的考验。我心所望别无倚靠，只有基督公义宝血，无好处堪足自夸，唯全然靠救主圣名。亲近万古磐石，你我无所畏惧。
一段经文，
一句真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今天我们思想寇敌时这个题目。彼得前书2:4，彼得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以赛亚书28:16，经文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耶稣基督是经过试验的。希伯来书4:15，作者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作为锡安的根基，我们的主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希伯来书7:26，作者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他从父出来到了世界，他从天上降下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取了罪身的形状，但却是无罪的。哥林多后书5:21，保罗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路加福音4:1记载，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但神却许可他受魔鬼的试探，并且是圣灵把他催到旷野去。试探是来自于撒旦，动机是恶的，本质也是恶的。撒旦试探人，为要败坏人的信仰，毁坏人的生命，而试炼是来自于神，动机是好的，本质也是好的，为了要建造人，使人更亲近他，生命进到更完全的地步。你说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才不会犯罪吗？不，耶稣受试探是站在人的地位，在人性上受试探，神是不受试探的。雅各书说得很清楚，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试探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根本不受试探，神绝无犯罪的可能。耶稣受试探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在人性上受试探，他之所以受试探，是为了显出他的得胜。第二，是为了体恤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爱。第三，他把魔鬼试探人的真相显在人前，叫我们知所防备。第四，他甘愿受试探，好叫我们从他胜过试探的事情上得着启发。他亲身给我们做榜样，并且率领我们得胜。马太福音4:1-4记载，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当然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他能够在迦拿的婚宴上把清水变成美酒，他能够在野地里用5饼2鱼喂饱上万群众，他能。但是他今天受试探，乃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所以耶稣说人活着，第二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为万有是为人造的，而人是为神造的，人要顺服神，要听神的话，按神的心意，照经上所说的而活。接着第二个试探，马太福音4:5-7记载，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从魔鬼救这三个字，我们可以知道马太是按照事件的顺序记载的，这跟路加的记载不一样。路加是说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魔鬼又就表示路加并没有按事件顺序来记载，而是把第二个试探和第三个试探做了对调。相信这是神给路加特别的感动。马太忠实地按着事件顺序记载下来，因为到了第三个试探，耶稣才说撒旦退去吧。如果照路加记载的顺序，撒旦退去了，马上又回来了。但事实上，撒旦退去以后就暂时离开了耶稣，等待下一次的机会。他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在第二个试探里边，魔鬼还是要激动耶稣使用神性。不同的地方是，他也引用了一段圣经。啊，你用圣经，我也用圣经。但是他却是断章取义，误解圣经，用选择性的认知，舍弃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把经上的话随意拆解，来服从自己的私欲，来支持自己的想法。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耶稣以总原则来解经，不是拘泥在圣经的字句里，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字句里边的灵意才是要紧的。彼得说，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主耶稣引用申命记六章十六节的话，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我们不能强迫神行神迹，不可以故意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地方，看看神怎么样。故意试探神，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要神为我们冒失负责，不可以，这是让神厌烦，惹神发怒的。第三个试探，马太福音四章八到十节记载，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撒旦建议耶稣走一条做王的捷径，不用受苦，也不用等，只要拜他就可以了。耶稣走这条路吗？绝不，因为神为他所定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是经历苦难，被人弃绝，被杀，受害，才进入他的荣耀。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记载，复活的主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责备两个脸上带着愁容的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神暂时任凭魔鬼非法掌权，做了这世界的王。撒旦一心想要像神一样享受敬拜，他建议耶稣，拜他一下嘛，这世界就归你了，你就立刻可以做王了。但耶稣基督绝对不拜，他不需要撒旦提供的建议，更不可以拜他，因为撒旦是说谎的。神早已立基督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二章五节，作者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魔鬼是被任凭非法掌权的，世上的国终究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希伯来书一章六节，作者说，再者，神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所以是魔鬼要拜耶稣，不是耶稣去拜魔鬼。当撒旦在耶稣面前颠倒黑白的时候，耶稣斥责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感谢主，耶稣没有拜魔鬼，他甘愿受苦。如果主耶稣绕过十字架的道路拜了魔鬼，今天我们所信的就是一位 拜魔鬼的耶稣，但感谢主，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首先的人亚当在伊甸园里失败了，末后的亚当在旷野里得胜了，他除灭了魔鬼的作为，他把他的得胜赐给我们。他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方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按照犹太拉比的说法，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一切的石匠都是在离建殿地点很远的地方工作，所以建殿的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听不见任何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声音。在工程初期，有一天有人从凿石场那儿运来一块大石头，由于它的形状很特别，看得出来它是花了很多心思凿成的，跟别的石头不一样。匠人说，诶，这是什么？由于房角的头块石头是立殿的根基石最后才安放的，匠人不认识，不知道用途，就把它当作无用之物弃置不用。等到圣殿开始从地面上建立起来的时候，匠人才发现，哎呀，少了一块形状很特殊的石头做房角的头块石头，心里很着急，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这时突然有人记起那块被弃置的石头，赶紧搬过来一试，刚好补上这个重要的缺口，这才晓得这块石头多么重要。诗人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他定了死罪。这些民间的官长、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不知道他们所弃绝的拿撒勒人耶稣是神所扶持、所拣选的义仆，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竟然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杀了那生命的主，成就了神借众先知的口在经上所说的预言，他是以色列的磐石，竟成了匠人所弃的石头。犹太宗教领袖所弃绝、交给本丢比拉多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神救恩的蓝图里却是房角的头块石头。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两下借着基督合而为一，主借着十字架上的死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基督做了教会的房角石，我们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将我们的救恩建立在这唯一的根基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我们不但信他，并且我们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感谢主，基督已经得胜，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在堕落的世界里，我们时时会遇到严苛的考验，但因为主完全得胜，依靠他，仰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足能得胜。弟兄姐妹，我们是神所建造的灵宫，做神圣洁的祭司，靠着耶稣天天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让我们时时定睛在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身上，思想他的得胜，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就不能再做什么了。主会用他的大能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 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要一心一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提醒我们要调整目光，定睛在你身上，单单注目你。你能带领我们走过旷野路，你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你荣耀之前。你既然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你必成全这功。主啊，坚信依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你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感谢主，你已经得胜，愿主分赐你的得胜在我们生命中，愿主施恩的手继续牵引我，带领我进入你那测不透的丰富。祷告祈求感谢赞美，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